弟兄姊妹，早上平安。我们来看《列王记上》九章。九章是所罗门的祷告得到了回应。在第八章，我们看到所罗门祷告的内容充满了神的话，是以圣约的架构。所罗门向上帝祈求，若百姓犯罪，遭受管教、咒诅、醒悟、向神悔改的时候，愿神赦免，愿神把百姓再带回应许之地。在以色列历史中，我们完全可以看到，百姓受咒诅比蒙福的时候是多的。为什么咒诅多？因为百姓时常的离弃神，违背神的律例，遭受神对他们的管教，对他们的咒诅。我们今天把所遭遇的自然的灾害，还有生命中的痛苦，视为偶然。其实这是错误的。生活当中自然灾害，还有各样所有的不顺利的事情，大多数是出于我们悖逆之罪。婚姻的痛苦，养育孩子所带来的痛苦，还有我们工作的痛苦，我们创业所有的痛苦，大多数是因为违背神的话语，违背神的律例，遭受到神的咒诅，被神所管教。遇到痛苦，首先做什么？所罗门的祷告是归向上帝，向上帝悔改。只有悔改的时候，人才能够蒙福；只有转向上帝的时候，人才有新的开始。但是，我们今天既不认为痛苦是源于违背神，我们也不认为悔改是唯一的出路。我们认为忍一忍就好了，过去就会有未来。我们认为这些是别人造成的，我们认为世界与我为敌，却不认为我们很多的痛苦源于自己的罪。我们很多的痛苦是上帝在以我们为敌，在管教我们，希望我们在苦难当中转向他。所罗门长长的祷告内容让我们感到羞愧，我们的祷告里面既没有话语，也没有圣约的架构，也没有在约里面抓住应许向上帝祈求。悔改是很重要的事情，不悔改的话是没有新的开始的。所罗门向上帝的祷告在第九章得到了回应。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，并一切所愿意建造的都完毕了。耶和华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，如先前在基遍向他显现的一样。神第二次向所罗门显现。神向人显现是要启示他的话语。有些时候的显现是为了安慰他的百姓，有些时候的显现带着警告和将来预告性的咒诅。这一次的显现和上一次有一点不同，这一次是对第八章祷告的回应，祷告的回应，神应允了所罗门的祷告。什么样的祷告才蒙上帝应允呢？充满神话语的，符合神话语的祷告，才得到上帝充分的应允。 有人教导讲啊，祷告没有得到回应也是应允的一种。我们要说真正蒙上帝悦纳的祷告，就是充满神的话语，以神的话语为法则，以神的话语为祷告的内容，以神的话语为我所求的内容，才会得到神的应允，不是？我们大多数的祷告没有得到应允，是因为这些祷告啊，为了宴乐，为了自己的享乐，为了自己的欲望，得不到回应的。耶稣在主导文告诉我们怎么祷告。耶稣告诉我们，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要照着他的旨意祈求，才能祷告得到充分的回应。多数祷告动机和目的是为了宴乐，不是为了上帝的国，不是为了让上帝的国在我身上成就，这样祷告得不到回应的。这一次显现呢，就是为了回应所罗门的祷告啊，神向他显现。不过这一次显现不仅有神对所罗门的祝福，也有对所罗门和以色列人的警告。警告啊，神的话语临到我们，不仅是为了祝福我们，宣讲的内容当中包含了神对我们的约啊，神的约是神对我们的爱。神说我爱你，我爱你的方式就是我的爱子死在十字架上面。在这个话语的宣讲里面也包含着神对我们的警告。轻看基督、藐视基督的是要受管教、受咒诅的。我们总认为神的话语啊，只有安慰没有责备，神的话语里面充满了大量的劝勉、劝诫、责备，让我们警醒在神面前。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话语里面也有很多的祝福，也有很多的警告，但我想说许多的话语当中既不是圣经的祝福，也不是圣经的警告，是人自己的发明，偏离了圣经中的祝福和圣经中的警告。对他说，你向我所祷告祈求的我都应允了，我已将你所建的殿分别为圣，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，我的眼、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。这个回应多么的充分，我常在那里是说神常与他们同在，常与他所爱的百姓同在，多么大的殊荣。其实没有什么样的民族能够像以色列人一样蒙福。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看见大的神迹奇事，在西乃山看见神的临在，在会幕建好的时候看见神的荣耀充满会幕，当圣殿建好的时候神的荣耀充满圣殿，神要住在他们中间，住在他们中间，神屈尊俯救他的百姓，天和地都无法承载耶和华，神却愿意在他百姓所建的殿中与他的百姓同在，多么大的殊荣。你若效法你父大卫，存诚实正直的心行在我面前，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，谨守我的律例典章，我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， 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，你的子孙必不断坐在以色列的国位上。我们看到神向所罗门重申应许，这个应许不仅提到大卫，也告诫所罗门，如果你谨守我的律例典章，就永远坐在王位上。我们看到神的应许再次重申，就意味着神是不变的神，也意味着这位所应许的王有可能会违背神的律法。事实上，所罗门很快就忘恩负义，很快就违背了神的律例，很快就背离了神。在这个应许里面，最终的王绝对不是大卫，绝对不是所罗门，因为他们不能够一生常常合神的心意，他们会犯罪的，他们会背离神的。而真正常遵行律法，常符合上帝心意，一直遵照神旨意的只有一位，就是那位要来的王耶稣基督，大卫的子孙。耶稣12岁就说，我以父的事为念。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，神在约里面吩咐他受死，在十字架说成了，他完成了，完全顺服以至于死。以色列所有的王的优点加起来不敌耶稣的10万分之1，只有耶稣基督才永远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因为神最终要赐下耶稣基督为王，永远做王。也意识着所罗门会背约的，会离弃上帝的。倘若你们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，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，去侍奉敬拜别神。不仅向所罗门重申应许发出警告，也对他的子孙这样告诫，你们就包含所罗门所有的以色列百姓，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和律例，首先最大的罪是什么？去侍奉敬拜别神，敬拜偶像。我们看到敬拜偶像的这个责备充满了以色列的历史。人虽然蒙恩，虽然做了上帝的百姓，里面还是想着把神替换掉。人喜欢一位像金牛犊这样的神，没有公义，没有圣洁，没有怜悯，没有要求，可以被我玩弄在手中，可以按我的想法所建造。虽然蒙恩，还是有那种叛离神的想法，去敬拜别神，不想侍奉这一位又真又活独一无二的神。人的堕落何等深，罪的影响何等的可怕。蒙恩的人，见过上帝荣耀的人，还会去敬拜偶像的。偶像是什么？偶像是一些事物超越了神，那个便是偶像。神才是我们的满足，我们被他所造，被他所救赎，他才是我们喜乐的泉源所在。但是我们看见什么呀？我们看见人 常常背离，常常背离上帝。人在做什么？人常常的寻求上帝之外的事物，满足自己的需求，满足自己的欲望，就是不以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为满足，很容易侍奉别人的。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，他们拜埃及的金牛犊，拜迦南地的巴利亚舍拉，拜各样的偶像，拜各样的偶像。他们不要这位又真又活、公义、圣洁、良善、无所不在、与他们同在的神，不要这样的。为什么敬拜偶像是大罪啊？离弃神就是离弃神的约，离弃约中的救主耶稣基督，这是大罪。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，剪除呢，把他们从应许之地赶走。我们要知道迦南地是属于上帝的，诗篇告诉我们，地和地上和住在其间所充满的都属耶和华。如果住在这地的民不敬畏上帝的话，神要把他们赶走。迦南人罪恶满盈，神要审判他们，借着以色列人把他们赶走，执行公义的审判。在这里神也告诉以色列民，如果你们在这应许之地不进行管理，以圣洁的样式面对神的话，神也把他们从这地剪除，把他们赶走。并且我为己民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。舍弃不顾啊，就神不是 与以色列百姓同在吗？但是如果以色列百姓犯罪的话，不肯悔改，神也连这殿都不顾。我们再看以色列历史，就发现神把这殿交在了巴比伦人的手里，圣殿被拆毁，器具被掳走，圣殿只是一个影儿，只是上帝临在的地方。最重要的不是那个圣殿，是以色列百姓顺服神，神就与他们同在，不是有圣殿神就与他们同在，这只是一个象征，象征神与他们同在。后来以色列人 也迷信，认为只要有圣殿神就与他们同在，不是有圣殿神才与他们同在，而是说顺服神的话语，神才与他们同在的。到了新约，我们知道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，神才与这样的人同在，不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拥有什么都没有用。神不会与不信基督的人同在。圣殿被毁，就意味着神舍弃而不顾，使以色列人在万民中做笑谈，被讥诮。这殿虽然甚高，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嗤笑说，耶和华为何向这地这殿如此行呢？神的百姓理应荣耀上帝，因为他们的犯罪，他们离开了应许之地，被掳到了巴比伦，分散的生活，圣殿也被拆毁，耶路撒冷圣殿的那个遗址成了被别人谈论嘲笑的地方，神的荣耀受到亵渎，受到了羞辱， 是因为百姓犯了罪。百姓犯了罪。耶稣也告诉我们，我们是世上的光，是世上的盐，要把好行为，好行为展现在人前，使人把荣耀归于父神。我们今天如果失去了基督徒美好的见证，是羞辱了受死的基督。每一个行为都是福音的名片，每一个行为都能够彰显福音的荣耀，或是福音的荣耀受到遮盖或羞辱的。雅各告诉我们，没有行为，信心是死的。我们的行为多么重要，每一次犯罪都在羞辱基督。如果这个犯罪让外邦人耻笑的话，耻笑的话，这个罪就更大了。神说圣殿被毁，圣殿被毁就会被别人惊讶耻笑。神为什么向着殿行这事呢？人必回答说，是因此地的人离弃他们列祖出埃及地之耶和华他们的神，去亲近别神，侍奉敬拜他，所以耶和华使一切灾祸临到他们。多么大的羞耻，离弃了救赎他们的上帝。上帝是救赎主，是把他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拯救上来的，不仅没有感恩，去侍奉别神，敬拜偶像，因此神管教他们。我们看到向所罗门第二次显现，不仅有祝福，还多了一份警告，意味着以色列人的热心也是短暂的，兴旺是短暂的，在神面前无法持久的热心，无法持久的热心。第八章是多么辉煌的时刻，神的荣耀大大的充满，所罗门充满话语的祷告，百姓蒙受到所罗门的祝福，他们献完祭，神也悦纳他们所有的献祭，百姓们心中喜乐，各回各家去了。第九章，没过多少年，第二次显现的时候，就告诫所罗门，告诫以色列百姓要注意了，你们不要违背我的律例，不要去敬拜偶像。人离开上帝，转眼之间，令人感到惊讶。在这次显现当中，带来了祝福的内容，也带来了警告的内容，意味着百姓很快，也包括所罗门，很快就会忘恩负义的。神的百姓有什么长处啊？唯一的长处就是变化莫测，忘恩负义，没有什么长处。神为什么还连续这些百姓呢？是因为神的约，因着神对他们的应许。我们今天这些蒙恩的人和他们不一样吗？他们在旧约是上帝的百姓，我们在新约是上帝的百姓，我们在约里面都是上帝的子民。在我们生命中蒙福的时刻是少的，受咒诅的时刻是多的，也意味着我们常常侍奉别神，敬拜偶像，神的咒诅临到我们。我们要做的是悔改， 我们的盼望绝对不在于我们自己，而在于神的约，他已经爱我们，早已爱我们，爱我们是一个事实，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这些罪人完成了赎罪。无论我们怎么样，多么悖叛，多么悖逆，多么冷漠，不影响神对我们的爱，因为他不是因我们的好与坏爱我们，而是因为他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爱了我们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想一想，生活中祝福多呀，还是痛苦多呀？安息的时候多，还是焦虑不安的时候多？其实我们不是顺命的百姓，而是违背神话语的百姓。神的话语安慰我们，永远爱我们，他的话语警告我们要注意，不要敬拜别神，为自己制造愁苦。感谢主，天父，来感谢你，你的话语充满了无限的安慰，因为你在基督里已经爱了我们，永远爱我们。你的话语也充满了警告，离开你的话语，我们会失去安息，离开你，我们会受咒诅，会有痛苦的。主啊，怜恤我们，怜恤我们这些罪人，愿你苏醒我们的灵魂，也愿我们常在你话语中，行在你所吩咐的一切的要求当中，愿主的恩典大大充满我们。感谢主，奉主名祷告，阿们。